好，谢谢哈。好，感谢主哈。今天谢谢主，让我们一起在圣诞的时候，对，我们虽然圣诞还没有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信息啊，我们一起来，不管是我们的福音朋友，还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尊贵的君王，但是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成为众人的赎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本没有什么啊，主啊，那是因为你叫我们做这个光的见证，好像当年约翰一样，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光的道理，这个肉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真理能够讲出来，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说，哇，原来神是爱我们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这样的信息是何等大的一个信息，何等大的应许，我们不管在你里面有多少年的，求主你在我们里面啊，造成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在里面，好让我们听到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还能说，主啊，是的，愿你快来，是的，我跟随这一位啊有永生之道的，我还能去跟随谁呢？求你来带领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孩子自己成为一个器皿，把你的话能够讲得出来。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所以呢啊，我把这个，那我这样春虎的手机放这里我就走不了了你知道我一般我要在台上走来走去的，他在这里我就走不了了哈，没关系没关系啊。那我就把这个，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对吧？大家知道这段是从哪里出来的哈，对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读过道德经，你们有没有多少人读过道德经啊？读过哈啊，读过道德经的，这个不容易哈。那么首先我先我讲我自己啊，我这个人，不然人家说这个人是干嘛的哈，我自己我是我出生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城啊，你们要知道这个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城讲出来呢大家不知道，可能你们知道南京在哪里，我家就在南京旁边很近的地方啊。我20岁人的时候信主的，在上海，21岁在上海受浸的，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啊，在浴缸里面受浸的哈。那么当时是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在学校里面传福音，那么我就跟着就是去信了耶稣。那么现在想想起来已经20年了，那个时候受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受了这个美国的弟兄这些弟兄姊妹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你知道跟我们去查经的时候，我们到哪里查经，我们在食堂啊饭堂里面查经，怎么查经呢？他带一包瓜子，我以前我后来再也没有碰到过任何时候吃瓜子查经的这个经历，你们经过啊，他非常的这个中国化哈，几个美国人带着一包瓜子到那边一坐，啪，第一件事情打开圣经之前瓜子袋一拆，对吧，啪倒出一堆瓜子来，然后每个人吃吃吃，一边吃一边查，一边吃一边查，最后查的哎呀口干舌燥，你知道吗啊。但是很感谢神，那个时候呢我就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那么我就05年呢来美国读书的，21岁是在这个03年的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在上海受浸的，然后呢05年呢来美国读书，那么来美国读书呢，后来就一直来服侍这个校园团契，对，我们在以前在 Ohio， 在俄亥俄州，那么校园团契呢待了好多年，后来呢我们就又搬到加州来，那么搬到加州来呢仍然在校园团契服侍，那么到现在还是在校园团契服侍20年了，那还是在服侍校园这样一个合唱啊。那么如果是你是学校里面的，对吧，你是学生，或者你认识有学生的朋友想要来参加聚会，想要来这个寻求福音，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线下有一个交流哈。那么这个首先这个回到这里哈，道可道非常道，那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哈，这个道实际上是很难解释的，我今天呢说实话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那我是一个不这个是一个讲不清楚，就是尤其是像讲到这个道德经这里哈，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你看我把这个这段这个道德经的第一章，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是道德经的第一章的最开始，是吧？你一直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说道德经有上部和下部，有两部的，上部叫道经，下部叫德经。上一部呢来解释道是什么，然后呢下一部呢试图从道呢衍生到人的德，那么人的德行应该是怎么样按照这个道理的方式建立起来。那么道德经的最开始啊，我们这些华人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读一读，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很有用的这样一本书哈。那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后面呢你就不容易读了啊。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道可道非常道啊？有很多种不同解释啊。你看到中国的古代基本上每一个朝代哈，唐朝有一个解释，宋朝有一个解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解释。那基本上呢，主流的这样一个解释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啊，要是你能用常一般的话讲得清楚啊，它就不是一个长的，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理呢，它若是恒久不变的道理，永远不变的大道长存的那个道理，你就不可以用你的话、你的书、你的写出来、讲出来讲明白的。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哈？这就是老子当年，老子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嘛，2400、2500年那个时候可能更长一点了，2000多年了。当时老子的领受，在中国历史上啊，老子的领受就是说，这个道要是存在，大家都讲不清楚，啊，然后这个道如果你能讲清楚的，就不是一个常规的道理，就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就是要不断的在变了。那一样，名可名非常名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名啊。你能够把它命名出来，把它 name 出来，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名。你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了能够一个一个点的春虎，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点的。你如果点的话呢，这个就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有点意思在里面哈，有点感觉哈啊，好像有点对在里面哈。那再往下走呢，就是说，你知道《道德经》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两个东西相生相克的、相合的，对吧？那这里讲到无跟有，那无是什么呢？天地之始，天地最开始是无，这是老子的领会啊，很有意思哈。天地的开始是无，那我们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起初之前是什么？是无，对不对？我们知道大爆炸，如果你看到现在大爆炸学说讲的话，宇宙的开始是一个点嘛，对吧？是一个 singularity， 是一个基，这是一个基点，是一个点，那个点的质量无穷的大，体积怎么样？体积无穷的小。那么质量无穷大，体积无穷小，无穷小，你叫它什么？按照道德经，我们把现代的科学跟道德经连在一起，你叫它无，对不对？那你体积无穷小，你叫它什么？你当然叫它无了，对不对？无开始生有了，那么有就是万物之母。从无开始呢，无是天地之始，天地之始开始出有来，那么有就是万物之母，万物。那么你看，所以往下面讲，那后面我们就不用细究了哈。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什么意思啊？同一个出处，有和无同一个出处，但是呢是不同的名字，看到没有？然后呢同谓之玄，这两个都是玄，这个东西呢。所以呢我们基本上看道德经，你看第一章以后第一节你看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就开始玄了，对吧？看到没有？同谓之玄，然后怎么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往后面读的话，你就觉得哦，这个就，对吧？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这些妙的事情，奇的、妙的，人世间看到好的，这个哎呀，妙哉！我们讲到妙哉，这些妙的事情的起源是什么？起源是玄，对吧？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无跟有来的。那无跟有从哪里来的？是从道来的，对不对？这个根骨不变的，人不能够用常规的话来解释来讲出来的这个道来的。那么这就是前面的第一段，很有意思哈。 那我把它放作为我们的一个对比哈，这个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这里怎么讲？这里讲太初有道啊，这个道跟这个道不一样。你可以说有一些同相同，但是也不一样。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是解释不清楚的，看到没有？在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面讲，这个道我们解释不清楚，反正就是有一个大道长存的道在那边，它生了这一切。对吧？你知道后面再往后面读，道生一，一生二，那么就一，那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众，这一切就是这样出来了。那么最起源是道，但是你要知道道是什么呢？道是玄之又玄，重要之门玄，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讲了这个道，对，讲到神的 word， 那讲到希腊文叫做 logos，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道是什么时候之前就有了？太初以前，就时间以前就有了，对不对？太初嘛，就叫做 in the very beginning， 对吧？所有的道，这个太初之前。那么知道我们现在，你实际上是，我发现哈，这个最近有些人在讲啊，就是最近前这个可能十年二十年，有人讲说现代科学的发展呢、啊，让我们越来越看到宗教没有意义哈。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做科学的人呢、啊。我是做 computer science， 我们刚刚有一位 computer science 同学哈，电脑的，电脑科学的。我发现的是这十年里面，这些现代的科学，这些现代的应用，包括我们电脑的发展，对吧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智能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越来越能够看到神在创造里面，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要讲这句话，在一百年之前呢，人家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太初啊？难道不是时间是永恒的吗？对不对？你知道，你问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当时是告诉你，爱因斯坦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宇宙是恒泰的，对不对？所以他当时用这个，我们有其实有一次在我在讲这个，他用这个叫什么相对论呢、啊，去推断推理推出来以后，这个宇宙实际上发现有一个起点，对吧？然后呢，他为了能够 balance 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自己的想法是这个宇宙是恒永远不变的，他在这个相对论这个后面加了一个叫做宇宙常量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加下去以后，按照这个方程式推出来就是什么，宇宙就是从始到终没有起也没有终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这是爱因斯坦哦。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哈勃望远镜发明之后，可以看到说宇宙的按照宇宙的红移啊，红外线的移动，发现宇宙不断在膨胀，不断在膨胀，爱因斯坦就后悔了。说爱因斯坦说，我发现了，我做了一个错事，我不应该加一个宇宙常量，让这个宇宙这个公式啊，可以把这个宇宙能够推算出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同这个科学家的，我物理这个有一个物理半个物理学家在这里，上次讲半个物理学家在这里哈，说大家一个公有的看法就是说，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的，对不对？这个起点叫什么？就是大爆炸开始。那爆炸之前是什么？爆炸时间没有时间，时间是随着那个蹦一下，时间开始计时了，对不对？那个蹦一下的时候，时间开始了，开始了。我们现在活在那个蹦之后的多少多少亿年之，对吧？然后这个时间怎么样？不断的过过过过过，最后要有一天要结束的。那这里告诉我们的说，在那个蹦之前，在那个时间开始之前，道就有了。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一位神，他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道，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logos 这个 word 是跟神在一起，他就是神他自己。然后呢，这里讲到说万物是借着这个道造成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借着这个道造成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个道是谁啊？我们其实很清楚啊，讲的就是那一位，对不对？那一位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创世之前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你要去读啊，这个牧师在我们有一这个神学的课程里面有一门课叫做基督论，对不对？基督论里面你知道基督是什么？说万物都是本于他的，对不对？倚靠他的，又是为了他的，三个，本于他，倚靠他，又是为了他，从他那里出来的，倚靠他的能力托住的，在运行的，然后呢，最后又是为了爱子，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 宇宙观，我们的世界观，啊，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要问说，我们现在的电脑哈，电脑是谁造的？电脑是人造，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电脑是人造的，但是呢，电脑如果不是没有这一位创造的宇宙万有的这位神的话，没有这位耶稣的话，电脑也造不成。因为这电脑里面所用的这一切的材料，包括用的人的这些智慧，从哪里来呢？源头都是那一位道，在恒久之前，在时间之前就与神同在了，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讲到我生命从神那里来，然后生命不光是从他那里来，最后呢要带给我们这一切在他里面相信他的人。这个是圣经的道观啊，我把它加一个叫做道观。上面呢是中国人的祖先的道观啊，你看到有一些区别哈，啊。那你继续往这个《道德经》往下读呢，你就看到区别更大了哈。我下面还有一个，这个道到底能不能知道？你继续往下读啊。《道德经》第四章，这个你就不要再读这个原文了哈。这个我列在这里，只不过是让你看看而已哈。我有一段解释在这里啊。这里怎么说呢？叫做这是第四章，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的时候继续阐述道是什么啊。这里说大道空虚开行。但它的作用又是无穷无尽，深远呐，它好像万物的祖宗，看到没有？消磨它的锋锐，消除它的纷扰，调和它的光辉，混同于尘垢，隐没不见呐，又好像实际存在。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后代，似乎是皇帝的祖先。那么第四段呢？基本上就是在讲继续的老子啊，继续的阐述他的道是什么。那这里讲到最后就是说，他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吧？似隐似现，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但是呢他好像是皇帝的祖先。你知道后面皇帝叫做天子，那么天子对吧，从天上来的，这他这里就讲到说是好像是皇帝的祖先，皇帝是他的后裔一样。那么约翰福音你继续往下读哈，这是道德经往下读，读成这个样子了。约翰福音再往下读呢，你就看到说，哦，这个道原来是可以找到的，不光可以找到，还可以摸到的，叫道成了肉身了。肉身是什么？你摸一摸，你自己掐一掐，痛不痛？这就叫肉身，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原文叫支搭帐篷，对不对？我们大家知道，支搭帐篷就是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摸到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又有真理。这个道活出来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前面讲到道就是神，这里道怎么样？这里这个生命啊，原来在神那里，现在怎么样？现在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把父把神呢，啊，把这位隐藏不见的，这上面讲的呢，不知道谁的后代或隐或现的，这个把这个或隐或现的这样一位道，这一位神，虚无缥缈的，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神，竟然怎么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把它活出来了。哇，这件事情就不得了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就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了？这是我前面两页哈，我本来是想再多列几页的，后来发现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到这里，我们你看到第一章、第四章，对不对？你再往下看，按照《道德经》发展出来的，你知道《道德经》也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嘛，对吧？就发展出道教来了，弟兄姊妹，对不对？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发自起源于本土的一个宗教，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你去想想看道教做的这些事情呢，你就发现多多少少跟道德经的影响呢是非常直接的。他说有一个道在那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要追求它，对吧？怎么追求呢？人就会自己想啊。结果呢，你不能在世界上追求啊，世界上有太多的欲望。你在读道德经啊，这个道经这个最后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结论说，我们要压制遏制我们自己的欲望，因为欲望是一切的源头，一些坏的东西的源头。那所以这些道士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了。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终南山，对吧？ 自古至今，终南山就是一个这个众隐士在那边隐居的地方。为什么要隐居啊？远离城市的纷扰，这里讲的纷扰嘛，对吧？远离城市的纷扰，我们到山里头去，山里做什么？辟谷、修行、炼丹，对吧？这是道，这是往后面发展道教的三件事情，对吧？你要炼丹呐、啊，你要修行啊。那为什么要修行？修行的结果是做什么？修行结果是要升仙嘛？要能够摸到这个道嘛？要能够接触到这个道，要知道道是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吗？对吧？我在这个世上不知道，我通过修行，通过炼丹，通过怎么样飞升，以后我就能跟这个道，我就知道这个道是什么了。对，这就是道教的影响。你看到后来道士怎么样，就跑到山里面去，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去了。那么按照基督信仰，讲到我们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道成了肉身。好了，你看到基督信仰现在影响到全世界多少人呢？有人说10亿人，有人说这个更多的人，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被基督信仰所被耶稣所折服，被愿意能够相信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需要到深山里去追求，对不对？我不需要到山里追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道本体，他就是道的源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当中，把神，把那位虚无缥缈的丰丰富富的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周边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有人不能够了解呢。我其实一再用这个例子，就讲到我自己是做电脑的，对不对？我们里面电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程，这个写的这个 program 写的程式，对吧？程序，这个那我要跟他里面这些人，对吧？我要去跟他们讲话，我说你这个电快要断了，我知道下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小时电就断了，对不对？大家停电了，那我怎么告诉他们电断了？你们赶快做事情，赶快 finish， 对吧？赶快做完就拉倒了。我怎么跟他们讲啊？我是在外面跟电脑里面啊，电断了，我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的，对不对？他们也不知道我做什么，那怎么办呢？我写一个命令，对不对？我们大家做电脑的人都知道，我写一个命令里面写一个人进去，对吧？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他进去告诉这些人说电断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备份呐、啊，对不对 ？You save yourself， 对不对？你要备份呐、啊。你要去写那这件事情，所以这一位从外面进到电脑里面去的，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虽然这里讲到说神的儿子，有没有人这个不知道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他讲到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是约翰福音约翰的这个一个特有的名词。为什么讲到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不是讲我儿子跟我是从我这里出这个生出来的哈，这个独生子，这个儿子的意思叫说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完全的代表神，从神那里来的，对吧？所以就好像这个我把这个人放到这个游戏里面电脑里面去，这个人我可以把他叫做就是我的儿子，他不是从我这里生出来，他就是我，因为他后面就是我，没有两个，没有不同的，完全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不能够，或者这个朋友们不能理解说什么叫神的话就是神他自己啊，这叫 word 的。什么叫是神？我们做电脑是你打你的 command， 对吧？你的命令行进去，那你说这个命令是什么？怎么叫这个命令？神这个圣经里面说神的话怎么样一出口就带着能力，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什么意思？我是不是在电脑里打一段命令进去，啪，我一个 return 敲进去以后怎么样，他就要 action， 对不对？他就要做事情的呀。所以但是你这个命令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啊？他从我这里出来的嘛，我打进去以后他不就是我自己吗？所以神用他的话托住万有，这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对，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command 电脑的这些程式，这些命令行托住电脑里面的一切的程序，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很容易去理解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的跟大家的主要的一个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太多的科学，对吧？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也不想讲太多的哲学，我也不懂，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单单的去看这位所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叫做道成了肉身。我希望刚刚通过前面的这段解释，大家已经明白或者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什么叫道成了肉身，对不对？就是那一位神他自己，他 他变成了我们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坐席，跟我们吃，跟我们喝，跟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行。就好像我在外面刚刚讲的，对吧？把电脑里面加一个人进去，他跟电脑里面这些其他的人一同坐席，对吧？告诉他们你需要做什么，然后把外面设计师啊，这个电脑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意图，把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和意图完完全全的表现在电脑当中，这就是道成肉身，对吧？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哈，你就算可能不信主，你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有四本福音书啊，那么表明了呢耶稣的四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讲哈，不去那么细致的去讲到底怎么表明的，但是大致上来讲，这四个福音书表明的是他是什么。约翰福音他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路加福音告诉他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没有不同的，他除了是人这个神的儿子，他在世上活在世上，我们一切有的软弱，我们这一切有的经历过这些试探，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也经历到这些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是尊贵的王，他来是像犹大的狮子，对吧？他对罪一点都不妥协的，他对这些需要怜悯的人，罪人呢、啊，是何等大的怜悯啊！但是呢，他又做了众人的仆人。你看到这四个方面很有意思啊！我有的时候我们很少把这四个方面把它拿出来来看着这个，因为这四个方面每个方面感觉怎么样？互相按照我们人的理解来讲，互相是矛盾的，对不对？你感觉说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把这四个完全矛盾的方面活在一起，又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又能够把它活出来。他既是神的儿子，他怎么能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呢？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哈。他如果是一个尊贵的王，你有看到中国尊贵的王做过人的仆人吗？在世上没有见过的，对不对？你要做过这个尊贵的王，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来了就是要坐着轿子众人给开路的，但是他却来了来洗众人的脚，对，帮你拿一盆水束上腰，是不是？把袋子把这个腰束上，端着一盆水过去给你洗脚，洗完脚拿这个腰这双手巾过去帮你擦干了。你有见过这样的王吗？稀奇啊，对不对？这个实在是稀奇，我没有见过这样子。他竟然把这四个不同的方面完完全的活出来。啊，第一个，他是神的儿子。讲到他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他是吧，从天而降，怎么样？人就在天的人子，对不对？他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但是呢，他在世上活着的这段年纪，他就人就在天。这个好像是什么？我在游戏里放了一个人，他虽然在电脑里面，他活在电脑里面，对吧？他从外面进去，但是呢，他人就在外面，因为他有一个根在那边，他后面有一个根在那边，根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游戏的开发者设计师在这边。耶稣也是这样，他从天而降，人就在天，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的本体，他是神他自己。然后呢，这里四本福音书上记载了大概37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你知道哈，这个虽然这个四本福音书上记载了只有37个，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什么？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记录下来，怎么样？穷尽世界上的书，穷尽世界上的这些纸张啊，也写不下。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了这37个这个所行的神迹，所行的 miracles， 好让我们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权柄胜过疾病，胜过自然律，胜过灵界，胜过死亡，对不对？耶稣很多时候来医病，医了各种各样的病哈。为什么最多的神迹就是医病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在病痛当中的疾苦基督知道，对不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不少的病痛啊。我上次跟牧师在讲，我们牧师说我们这个真的是这段时间有很多的病痛， 我们的主耶稣都知道，都能体会，都能了解。对，我们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做什么？你看到有人在病痛里面，你能做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时候，对不对？你越走近，越发现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怎么样？耶稣来碰碰他，摸摸他，他的疾病就得医治，因为他实在是怜悯这些在疾病当中，在这些世界的苦难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人们，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不对？他讲了胜过自然律，大家能够想到哪个胜过自然律啊？他吩咐这个怎么样？风和海，对不对？啊，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停了，甚至连风跟海都听从了他。他胜过自然律，为什么他胜过自然律啊？因为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在他后面，对不对？他就是从那里来的嘛。就像我放到电脑里面去，这个人啊，这个一个电脑里面的人，他胜过电脑里面的这些电脑律，对吧？这些 silicon 的律，你觉得奇怪吗？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后面有我这个创造电脑的人在这边，对不对？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胜过自然律，他胜过灵界的权柄。你看他斥责这些啊污鬼离开人，对吧？离开人，甚至胜过死亡。他来到这个拉萨路的路这个墓门口，拉萨路是一个人呢，在住在伯大尼，是一个他所爱的。你知道他死了已经有四天了，耶稣专门就等啊等，等到他死得透透的了。对吧？我们都读过这段，说他死的前面几天，门徒告诉他 要赶快过去吧。耶稣说：“我们再等一等，对吧？”啊，结果等到他死的透透的了，耶稣跑过去吩咐说：“拉萨路，你出来！”哎呀，拉萨路身上裹着布啊，就起来了，就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胜过死亡，甚至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死了。三天后他又复活了，那有人不能理解，怎么叫三天后？为什么他复活了？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人复活过？但拉萨路是靠着主耶稣啊，我们这些世界上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复活过？你为什么没有见过你家亲戚死了又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在这里，对不对？讲的罪是死的钩子，对吧？就是说我们有带着罪，这个罪不是讲你杀人放火的罪啊，不是说你今天偷了别人东西，我们一生可能从来没有偷过，从来没有抢过，按照律法的要求，法律的规矩，我们是一点无过的。但是这里的罪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身上所带的这个缺陷，对不对？我们 miss 了神的这样一个 point， 我们本来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意思为我们的意思，我们的这个行为的目标的，结果呢？结果我们自己的，我们的魂，我们自己的身体无限的放大了，好让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完全都是靠着自己的喜好，从神那里走了，对吧？我们也知道说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你夫妻的吵架，小到你夫妻的吵架，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对吧？杀人抢劫，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想过吗？就是一个字嘛，对，我很清楚啊，就是一个字，我要这样，你不听，所以我就要打你，我就要杀你，对吧？讲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啊，对吧？我的利益在这里，你现在反对了我的利益，我怎么样？我要打你，我要杀你，对吧？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自我。所以呢，人人都犯了罪，世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所以主耶稣来胜过死亡，为什么他能胜过死亡？因为他没有罪，他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完全没有一个我在他里面，他没有罪的，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死亡他下去了，死亡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照样起来，照样从里面 rise， 对吧？起来 from the death， 从死亡里面起来，并且不光是这样啊，他还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怎么样？信他的人不得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要跟他一起有一天同样从死亡里面起来。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从死亡里面起来的人吗？当然愿意，对不对？否则我们就被死亡拘禁了，我吓死了， 我们小时候以前一直在想，我以前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一想到我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脑子里的东西，我想的这些东西，我跟小朋友玩的那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对吧？大了以后呢，你稍微不想那么多了，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呢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要跟他一同得复活得永生。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永生哈，不是讲着我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团契里面跟这些小的小朋友们同学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人就说，我问他什么叫永生，有人说是不是活得很久啊，我是不是我们活得很久就越永生。你知道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人是谁啊？马土萨拉，对不对？有个人叫做马土萨拉，他活了多少岁啊？969岁，对不对？圣经里面这个，你想想看，我现在要活969岁，我一定心满意足。你们是不是有人这样想啊？大概所有人都是这样，对吧？我们今天如果能活969岁，那我今天，对吧？我上次讲，那我们今天休假就不是休一个礼拜了，我休一个礼拜，我一休休50年，对吧 ？Take 50 years of a vacation， 那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爽？啊，我这个休假休50年，我累死了，对吧？累死了，我休50年的假，然后我还有大把的年岁可以去享受，可以去做事情，对吧？但是就算你活了969岁，到那天临近的时候怎么样，你发现心里面还是很害怕，你发现什么，你还是在我那天要到了，对不对？所以呢，神告诉我们的永生不是说你这个肉体要活到永远去，我们肉体活不到永远去的，神给我们所赐的那个生命，那个灵的生命要跟神到永远去，因为那个生命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头的，对不对？它不是靠着血和肉起来的，那个生命是从世界外面，整个这个宇宙物质的外面进来的，它是超过时间的，它从起初就有，它一直要持续到时间之外去，那个生命是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弟兄姊妹，对不对？你不要再想着我们这个肉体怎么样，肉体总要一天就要死掉的，但是那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跟着它就走到永远去。所以它胜过自然律，然后呢他又赐给我们永生作为一个盼望，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能不能是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就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他既是神的儿子，你讲的那么好啊，那我又不是神的儿子，对吧？他是从神那里来，我又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在那边啊，这个非常的无畏，非常的勇敢，我又不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他又是人的儿子，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弟兄姊妹，什么叫童女怀？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对于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没有结婚呐，没有结婚，神通过圣灵感孕，把这个受精卵哈放在他的子宫里面，然后让他能够这个，当这个是我们现代的词哈。所以我刚刚讲100年前，你跟弟兄姊妹讲这个道理的话，纯粹是要靠着信心来相信，对吧？我们纯粹是信心。这100年的科学的发展，如果不能把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能让你更相信神，这是100年的科学的发展就是白发展了。如果这100年的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每一个人与神远离，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真正在探究科学吗？你还是借着科学的名义，然后自己跟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哈，来远离神呢？你知道你们听过有个词叫代孕，对不对？什么叫代孕呢？什么叫代孕呢？代孕，那我不能再以春虎这个例子了。春虎因为每次坐我面前，我每次都想这个，你说有个女生，对不对？哦，代孕了，把代孕了，这个她的父亲是她腹中的孩子，你要问她父亲腹中的孩子是她的吗？不是的。跟她有任何关系吗？没有。那为什么能够在他腹中长起来啊？对吧？打进去了嘛，这个受精卵，这个小孩的胚胎就进去了嘛，然后再在里面长起来嘛。人可以这样做，神不行吗？神不能让这个讲到这个，按照我们通俗的话讲，就让玛利亚代孕吗？为什么要让玛利亚代孕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不能让玛利亚跟约瑟所生一个孩子，然后作为我们的救主吗？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从人所生的都是带着罪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是从人所生的全都是带着罪的，他要是带着罪出来一个婴孩， 怎么能够帮为了我们这些人的罪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然后让我们的罪被神所轻看所饶恕，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不行的，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无瑕疵的，从神那里来的，身上是干净的，是纯洁的，对吧？不带着一点瑕疵的，不会犯罪的，只有这样子的这位救主才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来了，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讲的，说只靠着自己是吗？不能做什么，看到没有？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他看见父做，父是谁啊？父就是那位神。他看见神所做的，他才能做。然后那位神做什么怎么样，他也照样来做，照样来行，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经常讲啊，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虚己，对不对？把自己倒空。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也很清楚，有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叫做什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对吧？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神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反倒虚己倒空啊？这个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人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对不对？他有没有权柄超出去啊？当然有权柄，但是呢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人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这个太伟大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有没有人一个愿意把自己限制住的？你有什么本事你不发挥出来要把自己限制住？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好像没有，对吧？我们最近在搞一个公司啊，就是说这扯远了，但是呢你知道做公司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做的叫做 visibility， 你们听讲过对吧？或者叫宣传，或者叫怎么样，对吧？宣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把它宣传的包装的非常的漂亮。为什么这样子？这样子你可以拿到投资人的钱，对不对？你知道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在这个硅谷这里有一句话叫什么？你听讲过啊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对吧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什么意思？你先造一个假的，直到你有真的东西能够出来。为什么要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因为这样子你才能拿到人的钱，才能够来 build 你的来做你的事情，对吧？那么这就是人的文化，这不是讲好和坏，这就是我们的 nature， 我们的 sinful nature， 我们的里面有罪的这样一个特性，就是喜欢把自己，哎呀，包装的，里面不管你有三斤几两的，对不对？你把它包装的，哎呀，不得了，哎，让人看到觉得说你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说不能够相信网上包装的任何人，对吧？因为实在你要是真正的看到他到底有什么，你发现是可能是这个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样子？他里面是什么？金玉在内，他把外面用棉絮用败絮包裹着，你看到没有？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是神，他本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他最后在被抓捕的时候，犹大带着这个人过来抓捕的时候，彼得拿出刀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掉，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要是我求父，难道父不能给我十二营的天使吗？对不对？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他不能给我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兵丁说下来下来，对吧？你要是神的儿子你自己下来。他要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不能下来吗？当然能下来。但是他为什么不下来？他为什么不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去保护他？为什么？他把自己限制在人的里面。你要记住很清楚一件事情，他要下来了，我们这些人就完了，对吧？我们就没有人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要见神的愤怒去了。正是因为他在世界在这个十字架上限制他自己，他本来可以他不做，这就叫限制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榜样，对不对？我们本来有的我不做，我要限制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可用的这样一个器皿。你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哈，我这里写的，你知道主耶稣刚刚这个受浸哈，在约旦河里面，然后魔鬼，讲到魔鬼是神的仇敌，对不对？魔鬼是来诱惑吸引我们的，来试探我们的。魔鬼试探耶稣三次，那么第一次怎么讲啊？其实每一次都是类似这样子哈。 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这句话讲的没错嘛，神的儿子不能把石头变为食物吗？当然可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改变这些化学里面的这些化学的这些或者物理的化学的特性，这是神所，这是这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有什么不能做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马上把自己拉到了怎么样，从神那里拉到一个人的地位上，对吧？人活着，你看到很有意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你不要用神的儿子来试探我。魔鬼当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魔鬼害怕的是什么？魔鬼害怕的是道成肉身这样一件事情，神的儿子又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把自己限制在这个人的范围之内，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魔鬼害怕的。魔鬼完完全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一下子把自己怎么样，从神的儿子那样一个地位拉到一个人的地位，对吧？知道我限制在这里，我是一个人的儿子 Son of a man， 我不能把这个面石头变成面包让自己吃的。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他最后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四章里面说，主耶稣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对，到他面前蒙这个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为什么能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因为他凡事也受试探，对不对？在凡事上面他也一样受这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这一切的软弱，我们这一切的试探，我们的主都完完全全的知道，他都完完全的体会到，所以他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痛的时候你喊主啊我痛，主耶稣基督那个脚上钉的十字架比你还痛，对啊。你被人背叛的时候，你失恋的时候，我们很多小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失恋的时候你喊主啊我失恋了，主背叛过，主被犹大背叛过，对啊。他背叛，被人背叛的时候，被人被亲人离弃的时候，被朋友离弃的时候，那种痛他完全体会得到，对不对？他做了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光光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他也做了完全的人，做了我们随时的帮助。下一个，他是尊贵的君王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从神那里来做使者的，来做王的。那你做王体现在哪里啊？他蛮有权柄，你看到没有？他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甚至大祭司，甚至这些这个罗马派过来的那些官长，对吧？他一点都不屈懦，不这个懦弱的。我们这些人可能就看到一个那马上有一个官过来，不得了了，对吧？尤其是在中国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你看辅导员都不得了了，不要说系主任了，一来我头低的跟什么一样。对吧？我们以前聚会，在公园里面聚会，被人告到这个，告到这个系里面，让我们写这个，写叫什么？检查。对，我这个词也好久没有写过了，以前是经常写的，以前是经常写的，写检查，那个大家都害怕嘛，所以我没写，因为我要出国了，所以我没写。但是呢，那些人都写了，都写怎么写？哎呀，我聚会聚错了，就是这样。哦，到我们的长风公园那时候聚会聚错了，哦，没听党的教导，那就去写检查，你害怕的不得了。但是他是尊贵的君王，在这些罪人面前，在这些官长面前一点都不惧怕，对不对？他斥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都是这些官长啊，这个像这个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这些都是祭司，都是官长啊。你他看到这些人不走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心里面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外面做出的跟他里面所反映的一点都不一样，他怎么样？他一点都不留情的，他到圣殿里面去把这个桌子掀翻了，我们敢干吗？弟兄姊妹们，你敢干吗？我是不敢的，你们敢干吗？主耶稣敢，他到店里面把桌子掀翻，说什么？这是万国祷告的店，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这个店你过来是应该祷告的，你怎么变成贼窝了呢？对吧？他敢，但我们不敢。他是君王。他不是君王，不光光是他强硬那一面，对不对？不光是他守着公义，还有怎么样？他有完全的怜悯，他有极度的怜悯。他跑到这边去，你看到说这个他与税吏跟妓女同席，弟兄姊妹，你就很难想象说一个君王怎么来的是一个这么有尊贵的人，怎么跟妓女跟税吏同席？你知道在犹太这个当时犹太这个世界里面，讲到男人。讲到罪人就是讲到谁啊？就讲到税吏，对不对？ 就好像就讲汪精卫一样，就是税吏，对吧？这是一个这个替外邦人办事的。那讲到女人，罪人讲到谁啊？就讲到妓女，对吧？这两个是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正眼看他们，又要瞧一瞧的。但主耶稣来了以后啊，跟他们做花时间，你看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人的身上。他跟他们一起坐席，跟他们一起为他们啊，为他们来服务，对吧？为他们来摆上，为他们来服侍他们。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他不是没有原则。你看到说，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这样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这个妇人，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要是这个记得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婚外恋，对吧？这通俗的意思，对吧？然后被抓了以后，这个应该是用石头打死的这个妇人，结果主耶稣在那边说，谁要没犯过罪，谁就拿石头打，对不对？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的。他最后跟妇人说什么？两句话，对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什么意思啊？何等大的怜悯！你去吧，你是怎么样？我能够体会到你的软弱，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也知道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完全的公义，对不对？他把公义跟怜悯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里面，就把它融合得这么好。我饶恕你的罪，但是怎么样，你回去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还在这个罪中呢？这个不是问这个慕道的朋友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绝对不是那样子的，就跟你说你回去平平安安的去吧。你要是犯罪在罪当中的，我们的主耶稣要告诉你什么？不要在罪里面了，从罪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您不要想着有这些事情叫做坐着花轿上天堂，对吧？有没有听过这个？坐着花轿上天堂，没有这回事的。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不光光是要这个有神的怜悯，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同样有公义的要求在我们身上，一点都不能跌倒的，不能犯罪的啊。那最后这里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讲到耶稣哭了。在拉撒路那里，对不对？他哭了，他蛮有怜悯。这个怜悯不是说这个拉撒路这个人他已经死了，这个怜悯在于什么？他看到了世上人的疾苦，看到世上人的无助。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说实话，我们现在好像还活蹦乱跳的哈。疾苦来的时候，可能也就那么很快一下就临到我们了，非常疾苦，非常的无助，你没有办法的，谁能来救你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苦呢？所以耶稣同样的，他看到人的这些苦情，这些疾苦，他哭了，他非常的同情他们，要把他们从这样的疾苦里面，从这样的无助里面，要把他救出来。他是尊贵的王，但是呢，他最后又做了众人的仆人，对不对？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我是非常喜欢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总结了，一个要节了，一个 key， 对吧？一个要节，他讲什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君王来，我刚刚讲，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君王来，啊，能够给人洗脚的，对吧？他端着水去给人洗脚，每一个门徒洗脚，来叮嘱他们。对，你看到这些，这个得大麻风病的，我前面也讲过，这个得大麻风病的，哎呀，你知道那个大麻风病是一个非常传染性很厉害的这样一个病啊。这个病不光光是说你要自己隔离哈、啊，不光自己隔离，还是要怎么样？你在外面走在这个路上面的时候，你要是个大麻风病人，你看到人要接近你了，你要喊的，啊，不要离我远一点，我得大麻风病的。你现在 COVID 的对吧？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 COVID 已经没有感觉了，但你想，你要是得这个 COVID 的这些人，在街上看到人走近你，你要喊的啊，不要离我远一点，我 COVID。那你要是走在他旁边，你是怎么想的？啊，这还怎么？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我赶快离得远一点，对吧？你不让我隔离，我自己也要隔离，对吧？我不敢。我们以前就是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这个周六，我因为没地方去了，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处去走路 hiking， 对吧 ？hiking 呢，经常走到人家的社区里面呢。那个时候真有这样子，有这个那家得了 COVID 呢，他就竖一个牌子在那边。他那个时候是2000年初的时候， 两千年这个初，那个时候在这个因为很大的一件事情嘛，那这个小朋友看到说啊，这个家伙会干嘛？这个啊，就连这个不要说对吧？绕行，你绕两迈都可以，都不要在这里面了，对吧？但是那个大麻风病的人看到主耶稣，他说：“主啊，你若肯，怎么样，我就得洁净了。”他说：“主啊，我说你若肯，我就得洁净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肯。”主耶稣说：“我肯。”他就按手在这个人身上，别人躲的不知道千里万之外去，他就按手在这个人身上。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有这样一位主，你求他的时候，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求他的时候，他都说我肯，我愿意，我愿意来医治你，我愿意来伴随你，我愿意来托住你。你愿意有这样一位主跟你同行吗？对不对？所以最后一节哈，最后一章，那我们回到讲了道德经哈，我们从道德经开始的，那我们也从道德经结束哈。所以我们看到道德经这里讲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么有一次我类似这样一个题目在讲的时候，有一位几姊妹后来就来问我哈，就说是不是说当年老子实际上也受了神的启示啊，也受了神的启示，因为你讲你看看这么的类似嘛，对吧？但我们知道老子所受的那个启示，就是中国人所受的那个启示是一个什么启示啊？你很难讲他没有受到启示，对不对？但是他受的那个启示是普世的、普遍的，对吧？你知道有一种叫做自然神论，那就是说全世这个世界都是自然，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呢，问题在于说，自然神论者所认为的那位神，他造完世界以后就跟着世界脱离了。到现在你看到神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不在其中了。那么中国人那个启示很像自然神论，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了那个普遍的启示，看到有一个大道在那边，这一切都是从那里来的，从那里衍生出来的。但是他不知道那个道是什么，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去追求这个道，以致导致了道教就后来就变成了那样一个，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哈，你就算不是这个在美国这么长时间或者怎么样，有没有人愿意去做道士的？没有人愿意去做道士，对不对？为什么不愿意去做道士呢？因为他最后发展到这样一条路上面，他的追求的方法错了。我不能去，我怎么能用这种方法来追求这样一位道呢？不能的。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反而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道确实是至大至高一切的源头，但是这位道是可摸可看可听可接触可跟他一同在一起的。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尊贵的君王，又来做我们众人仆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最后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对的。但是这个道是不是玄之又玄呢？不是的，道是很清楚的，道者耶稣也，这句话非常清楚。我们的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啊，没有一样不在他里面，所有万有都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愿意来接受，朋友们哈，你们愿意来接受主耶稣，你们愿意有这样一位主，他是天地万有的主，他爱我们，他要托住我们，他凡事都经历，他又要来照顾我们，带我们到永生里去。你愿意有这样一位主在你们心里面吗？来接受这样一位主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吗？好，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愿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把你道成肉身这样一个故事能够讲得完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讲不完全，我们实在不知道这里面的奥秘有多少，但我们就凭着孩子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的信息，主啊，能够愿意这个信息能够到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做我们的王，求主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位主在我们身边。这世上的人都要过去，事物都要过去，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话要长存。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今天在这里得了荣耀，愿信靠你的人在世上得了平安。 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最后的这样一首第二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再唱一遍哈。